听众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周末文萃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请您欣赏《傅雷家书》其中的三章。《傅雷家书》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与身在异乡的儿子傅聪往来书信的合集。在一封封家书中，傅雷指点人生，书写挚爱，无所保留地向自己的儿女敞开了一位慈父的寸寸柔肠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请您欣赏傅雷分别于1954年1月30日、1956年10月3日和1960年8月29日的三封家书。1954年1月30日晚，亲爱的孩子，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，怕你嫌烦也就罢了。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，每天清早6、7点就醒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也说不出为什么。好像克里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。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2、3岁到6、7岁间的小故事。这一类的话，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说，可是不敢说。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往的，不愿意回顾的。我们啰里啰嗦地抖出你尿布时代的往事，会引起你的憎厌。孩子，这些我都很懂的，妈妈也懂的。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海中，随时随地会浮起来，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，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。真的，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，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。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。即使我没宗教信仰，至此也不由得要感谢上帝了。我高兴的是，我又多了一个朋友，儿子变了朋友，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？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别少，但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，不孤独的。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不太落伍，不太东轰，不至于惹你厌烦。也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高峰的顶尖上所想的、所见到的比你们的不真实。年纪大的人终是往更远的前途看。许多事你们一时觉得我看得不对，日子久了，现实却给你证明我并没大错。孩子，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。尤其是近3年来，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。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，学到了说话的技巧，学到了把感情升华。 你走后第二天，妈妈哭了，眼睛肿了两天。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。我们可以不用害羞地这样告诉你，也可以不担心你憎厌而这样告诉你。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，偶然流露也不是可耻的事。何况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、慈爱的。1956年10月3日晨，亲爱的孩子，你回来了又走了。许多新的工作、新的忙碌、新的变化等着你，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。我们却是静下来，慢慢地恢复我们单调的生活。和才过去的欢会与忙乱对比之下，不免一片空虚。昨儿整整一天若有所失。孩子，你一天天的在进步，在发展。这两年来，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。我越来越爱你了。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，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。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，爱一切的艺术品，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，离开骨肉关系，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。你得千万爱护自己，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。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，你得想到我们，连你自己在内对艺术的爱。不是说你应当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，而是说你应当从客观的角度重视自己，你的将来对中国音乐的前途有多么重大的关系。你每走一步，无形中都对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影响，所以你更应当战战兢兢，郑重将事，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，为了更大的感情，对艺术、对祖国的感情。你用在理解乐曲方面的理智，希望能普遍地应用到一切方面，特别是用在个人的感情方面。我的园丁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，还有一大半要你自己来做的了。 爸爸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季，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你们年轻人的后面，能够帮你们的忙将要越来越减少。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，靠你自己警惕，自己鞭策。你说到技巧要理论与实践结合，但愿你能把这句话用在人生的实践上去，那么你这朵花一定能开得更美、更丰满、更有力、更长久。谈了一个多月的话，好像只跟你谈了一个开场白。我跟你是永远谈不完的，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独白是终身不会完的。你跟我两人的思想和感情，不正是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？清清楚楚的。我跟你的讨论与争辩，常常就是我跟自己的讨论与争辩。父子之间能有这种境界，也是人生莫大的幸福。除了外界的原因，没有能使你把假期过得像个假期以外，连我也给你一些小小的不愉快，破坏了你回家前的对家庭的期望。我心中始终对你抱着歉意。但愿你这次给我的教育，就是说从和你相处而反映出我的缺点，能对我今后发生作用，把我自己继续改造。尽管人生那么无情，我们本人还是应当把自己尽量改好，少给人一些痛苦，多给人一些快乐。说来说去，我仍抱着宁天下人负我，无我负天下人的心愿。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。1960年8月29日，亲爱的孩子，8月20日报告的喜讯，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。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，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。我们要祝贺你，祝福你，鼓励你。 希望你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、信心、虔诚，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。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。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，随时向一两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讨教。你在伦敦已有1年8个月，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。深思熟虑，然后决定，切勿单凭一时冲动。只要你能做到这几点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对终身伴侣的要求，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，不能太苛。事情总有正反两面，追得你太迫切了，你觉得负担重；追得不紧了，又觉得不够热烈。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，刚强了又近乎专制。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，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。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？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？辅公自问，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一类的问题，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。我觉得，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、天性的温厚、开阔的胸襟。有了这三样，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。而且有了这三样，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，也不至变成悲剧。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。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，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、责己太宽，也不容易学会明哲、体贴、容忍。只要能带你解决生活琐事，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。对学问的钻研等，暂时不必期望过奢，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何。眼前双方先学习互相的尊重、谅解、宽容。对方把你作为他整个的世界，固然很危险，但也很宝贵。你既已发觉，一定会慢慢点醒他，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，还要使他感到那是为了维护他的人格独立，扩大他的世界观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利维的故事，不妨就把那部书叫他细读一二遍，特别要他注意那一段插曲。像雅格丽娜那样只知道爱、爱、爱的人是童话人物，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爱，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，因为他除了爱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有、一无所爱。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？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？无论男女，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、学问上、艺术上，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，才有快活的可能，才觉得活得有意义。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，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，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。古语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又有一句话说， 夫妇相敬如宾。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。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，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，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。未婚之前，双方能够深切领会到这一点，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，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痛苦。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，也是把真理、正义、人格等等看作高于一切的人，也是以工作为乐的人。我用不着唠叨，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，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。我只想提醒你几点。第一，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，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。自己做不到的事，千万勿要求别人。自己也要犯的毛病，先批评自己，先改自己的。第二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。我过去的错误，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，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。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，你也不算白白吃苦。总的来说，尽管指点别人，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。你还记得巴尔扎克那个中篇吗？奥诺丽娜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，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。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，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，但只是少数，特别敏感。你回想一下自己，就会知道对付你的恋人要如何精细，如何谨慎了。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更严肃了。就在这考验时期，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，尤其要对婚后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、庄严、前进的心情。听众朋友，傅雷家书三章就请您欣赏到这里。对于父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陌生，但是今生今世如能感受这样一番父爱真情，则无疑是幸运之至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自己没能有这样的幸运，也不必怨天尤人，就让这幸运降临于我们的儿女吧。不应因自恃年高而闭锁心灵，不要因真情袒露而羞愧自惭。鲁迅先生有言，无情未必真豪杰，莲子如何不丈夫。有了先生这两句诗，再说什么都已多余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周末文粹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播音员刘慧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周末文萃每周六日晚11点到11点30分，在调频87.6兆赫为您播出30分钟的文学节目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